OK，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马可福音。那如果大家喜欢看科幻题材的影视剧的话呢，知道平行世界这个概念，那也许就比较快的理解我们今天的经文在说什么。那所谓平行世界呢，它基本上就是在讲说，在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或者多个好像镜面反射一样的世界。最近我就重温了几集一部大概10年前的美剧，叫做 Fringe， 国内翻译叫做危机边缘。那么它其中的一个背景设定就是说呢，平行世界当中的东西会闯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当中来，而只有知道或者是相信这个平行世界存在的人才能够认得出这样的闯入。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其实是马可福音7章31节到8章26节，它包括了5个小段。那刚才我们一同读出的呢，只是其中的两个最核心的段落，一个是8章11到13节，是法利赛人求神迹；8章14到21节是耶稣在船上追问门徒。除此以外呢，这段经文其实还有3个神迹的段落。7章31到37是医治聋哑人，然后8章1到10节是7饼若干鱼的神迹，然后8章22到26节是医治瞎子。这整段经文的重点当然不是平行世界，这段经文的关键词是神迹，但平行世界的想法或许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这段经文当中耶稣关于神迹的最基本的教导。神迹是另一个世界，也就是神的国已经闯入到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当中的记号，而我们作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应当能够认得出这样的记号。从整体结构上来看，那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刚刚好读完了马可福音的前半部分。在这个前半部分当中有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那就是上帝让我们听见一些话，看见一些事情，我们是否能听懂，能看明白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把这样的一个主题称为明不明白的主题。比如说在第一章当中，耶稣就说，你们要明白，我不是为了行神迹那件事情，而是为了传道这件事情而来到你们当中的。在第4章，耶稣说他设比喻，就是要让人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那我们之前解释过，这是正话反说，耶稣的目的是希望借着比喻的这种方式让人可以更加的明白他。而在第6章，我们也提到说，各种使我们不明白真道的原因，或许是因为旧的思维的模式让我们听不进耶稣的教导，或许是因为旧的生活的模式让我们听到却不行道，以至于我们对所听的道没有切身的感受，又或许是旧的听命的模式让我们总是习惯机械性的被动的去遵命而行，却没有对我们所听到的所领受的经历有深入的反思。马可福音7章31到8章26节这个段落延续了这个明不明白的主题。这段经文的枢纽是8章14到21节这个小段，而其他的4个小段呢，都是连接在这个枢纽之上的。首先呢，是你可以看到耶稣在8章21、20节的时候直接引用了8章1到10节的这个神迹。其次，耶稣在船上他向门徒提出了8个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由8章11节到13节法利赛人试探耶稣所引起的。而在耶稣拒绝了法利赛人的要求之后，他回过来教导门徒，结果呢广东人说的鸡同鸭讲，门徒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才引起了接下来他一连串的问题。最后耳聋眼瞎这两个关键词使耶稣的反问，特别是8章18节的那个问题，跟7章31到37节还有8章22到26节的这两个医治的神迹之间彼此的呼应。在8章18节，耶稣问的是 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这种灵命上的耳聋眼瞎，刚好与那两个医治的神迹当中身体上的耳聋眼瞎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一位医治了人身体上的耳聋眼瞎的主，仍然在面对着他的门徒在灵命上的耳聋眼瞎。而作为枢纽，八章的14-21节的核心，就是耶稣在8章21节向门徒发出的最后的那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你们还不明白吗？8章14-21节本身的主体部分，当然就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船上耶稣问门徒的八个问题。在他叮嘱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门徒却一脸蒙圈地来了一句：我们没有饼吧？之后耶稣一口气问了他们八个问题。其实这连环八问是一个7+1的结构，先是7个铺垫性的问题，最后再加上一个总结性的问题。也就是说，耶稣一口气所问出的这八个问题，归根到底就只有一件事情：你们还是不明白吗？门徒到底需要明白什么？当然是神迹。也就是说，今天在明不明白这个主题之下，7章31-8章26节所要处理的具体问题，就是如何明白神迹的问题。其实之前我们在读马可福音1章21节到2章12节的时候呢，曾经稍稍的触碰过神迹这个话题。不过那一次讲到的重点并不是神迹，那一次我们的重点是在强调说，在我们理解耶稣和耶稣所传的道理、所行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抓错重点，我们要把眼光聚焦在上帝的真理之上，而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耶稣所行的神迹之上。今天我们的焦点是神迹，我们将思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神迹究竟意味着什么？第二，我们为什么需要明白神迹？第三，有什么是我们今天在明白神迹的时候特别需要留意的呢？在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他为什么需要行神迹？在之前的那次讲道当中，我们提到过，我们不要以为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我们不要把主耶稣当成是那种街头卖艺的小贩，他要先表演一个胸口碎大石，然后才开始推销他的大力金刚丸。神迹在客观上当然是能吸引观众的，但我们有留意在福音书当中，耶稣有多少次是在他行了神迹之后，就吩咐那些亲身经历过神迹的人不要去告诉别人吗？就算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还是这样的。在7章36节，在医治了那个耳聋舌结的人之后，耶稣吩咐他们不要告诉别人。在8章26节，在医治了伯赛大的瞎子以后，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着村子你也不要进去。不管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耶稣的这一类的吩咐，有一点是没有办法否认的，那就是这些吩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要用这些神迹来吸引人跟随他，否则他就应该充分地利用这种有人替他打活广告的机会啊，而不是要叫他们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如果不是为了吸引观众，那么神迹对于耶稣传扬福音到底有什么帮助呢？神迹的价值就在于它可以活生生地将这以下的五个字展现在别人的眼前：神的国近了。马可和路加所说的神的国，那就是马太所说的天国，所以呢，同一句信息，马太写的是天国近了，但天国的信息那个意思并不是说神的国在天上，马太用天国这个说法，只是因为他的读者主要是犹太人，所以他遵循犹太人不妄称主名，用天来代指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同样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基于马可福音第二次的讲道当中，我们就解释过神的国近了或者天国近了这句话的意思应当被理解成为神的国近在眼前了，那是一个空间上的接近，而不是神的国快要来了一个时间上的接近。或者换言之，耶稣在讲的是一个 will 的问题，而不是 when 的问题。我们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可以找到支持这一点的证据。在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节，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几时到来呢？耶稣的回答是，我接下去用的是新汉语译本，神的国来到并不是借观察可以知道的，人也不要说看啊在这里或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一问一答中间，刚刚好是发生了一个从 when 到 will 的转换。法利赛人问的是几时呢？耶稣回答的是，不要说神的国是在这里或那里，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神的国就在我们中间，也就是说神的国已经到了。顺便一提的是，和合本把这句话翻译成的是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那这当然是一个可能的意思，但 entoshemon 这个字的意思最直接的解释是就在你们当中，也就是说它的意思不是在指在人的心里面，而更有可能就是在说在人群当中，在我们所有人当中。神的国近了，耶稣的这句话是告诉人们神的国已经来了，它就在我们抬眼可见触手可及的地方，而神迹就是对这一点的展示。对此呢，我们同样可以在路加福音当中找到很清楚的提示。在路加福音的十章九节，耶稣在吩咐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说，当他们去到一个地方，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二十节，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就是耶稣自己对医病赶鬼的神迹，我相信也应该是包括所有的神迹的一个解释。每个神迹它都是一个记号标示，它表明的是神的国已经来临了。正是因为神的国已经来临了，因为我们已经身在神国之中，所以那些按照这个世界的常理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才会一件又一件的发生。事实上这正是被中文通常翻译成为神迹的这个字 Semion 它的原意，就是记号，就是 mark sign 的意思。所以如果我们很习惯神迹这个翻译的话，也许把它翻译成为神迹，也就是记号的记，可能会更恰当更好一些。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活当中某些不可能的事情，在你原本以为不可能的事情突然变成现实的时候，你是怎么理解的呢？你是否能够领悟到这种不可能成为可能，并不是在同一个世界内部出现了情况的逆转，而是另一个世界，也就是神的国已经闯入到了前一个世界当中。也就是说，神迹并不是这一个世界当中发生了什么神奇的变化，而是主耶稣所带来的那个新的世界，就是神的国、天国正在崭露头角。在我们出生以后所迎面遇到的这个世界上， impossible is nothing， 凡事皆有可能这种话听听也就算了，认真你真的就会输，因为人家只不过是想卖掉一点产品而已。在每一个既定的时空当中，有一些事情就是不可能的，不论怎么样它都不会成为现实。比如就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不管 医学的手段如何的高明，已经发明了多少的仪器和药物，就是有一些盲聋哑的病例是无法治愈的，有一些身体的残疾是不可逆的，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一些慢性的疾病是不可逆的，一些在身体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创伤是不可逆的，生命的衰老是不可逆的，死亡更是不可逆的。最近这段时间，我对这一点感受尤其的真切，因为可能一些弟兄姐妹都已经听说了，太太的身体最近一直都不是很好，然后医生最后的建议是要做手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手术是不是最后真的能像医生所说的那样彻底的解决她的病痛，但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个手术对她的身体所做出的某些修改，那是不可逆的。这就是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不会有什么凡事皆有可能。但是真正能够安慰我们的是，我们知道在另一个世界当中，就是在上主所应许的，在基督所带来的那个国度当中，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在那个国度，也只有在那个国度当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一切事情的逆转，看到瞎眼的可以看见，耳聋的可以听见，软弱的成为刚强，残缺的成为完全，死去的又活过来。因为上主要给我们的是不朽坏的身体，就像启示录所说的，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在医生宣布了太太的手术方案之后，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盼望，我们两个人，特别是太太自己，才没有沉到悲伤、抱怨或者绝望的深渊当中去。五饼二鱼，或者是七饼若干鱼的那个神迹，有很多可以划重点的地方。为什么耶稣在问门徒的第六个和第七个问题中，要特别突出12和7这两个数字？在各种的解释当中，我倾向于最直接的那个解释，这两个数字所表示的都是完全。启示录说，撒旦的数字是666，也就是说，在他所掌权的那个世界当中是没有完全的，而只有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才可能真的看到真正的完全，真正的7和12。只有明白这一点，我们才会对跟随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期望。基督所应许的不是如果我们跟随他在这个世界上今生我们就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好处，而是他会为我们打开进入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在那一个世界当中，我们会见到许多在今天的这个世界上被视为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在那里，在神的国度当中，那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神迹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国度随着耶稣基督的到来，现在已经在这个世界上。神迹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的记号，这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建立起来的对神迹的正确理解。如果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在8章12到13节耶稣为什么会那样去回应法利赛人。当法利赛人求耶稣从天上降一个神迹给他们看的时候，耶稣为什么会深深的叹息？他明明之前之后都在行神迹，为什么这时候他会说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难道仅仅是因为他看出了法利赛人居心不良吗？只怕没那么简单。首先法利赛人试探耶稣未必见得就真的是他们故意要挖一个坑让耶稣掉下去出他的洋相，试探只是说明了他们的不相信，所以他们希望耶稣拿出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我相信在法利赛人当中一定有一些人是用心险恶的，巴不得耶稣出糗， 但可能也有一些人，他们只是抱着一个相对比较单纯的动机，就是想要进一步的去求证耶稣的身份和能力。所以耶稣的反应未必见得就是出于对敌人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无情。他之所以深深的叹息，是因为法利赛人虽然看到了神迹，却不明白神迹就是他们所求的从天上来的记号。而耶稣更加清楚的是，有这个问题的并不只有法利赛人，而是整个的世代，就是说几乎所有人其实都有可能问耶稣这样的问题。面对着神迹，他们都是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的。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并不是说神不愿意在这个世代当中行神迹，主耶稣从来都不吝啬行神迹。耶稣之所以说不再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那是因为神的国已经降临，那是因为神的国的记号已经给了这个世代了。所以如果你再要去索要什么天上的记号，当然是会被拒绝的了。这就有点像我小时候经历的一件事情了。有一次就家里过年的时候，一个朋友就送给我们几条上海本地人，也就是上海在开埠之前就居住在那里的上海人，他们喜欢做的那种很大条的红糖年糕。然后快到中午的时候，我妈就蒸了一条给我吃。那我以为那是过年的时候的特殊待遇，今天居然有愉快的 morning tea， 所以就很愉快地吃完了。然后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可能已经到了下午的一两点钟了，我就跑去问我妈说，哎，午饭吃什么呀？然后我妈就瞪了我一眼说，没有午饭啦，我不是已经给你吃过了吗？不然你以为那一整条年糕是什么？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在7:31-8:26的上下文当中，法利赛人的这个要求其实差不多就是等于我问我妈的那个问题了。也是放在这个背景之下，其实8:15所说的法利赛人的教和西律的教，应该也是指这种看见神迹却不明白的状况。耶稣之所以称这种不明白为教，是因为这种不明白会像酵母在面团里一样产生扩散性的影响。耶稣吩咐门徒要防备这种教，就是要叮嘱他们，你们要明白神迹是神国降临的记号。那对圣经的研究者大概都不太明白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要提到西律。最大的可能性是两种，一个是这是与6:14-29提到的西律杀害施洗约翰有关。第二个呢，也有人说这是指路加福音23所记载的，在耶稣被捕以后，西律见到耶稣，期望耶稣行神迹给他看那件事情。那从时间的发展顺序来说呢，我觉得第二种可能性相对比较小一些。这是题外话。但是听到耶稣的吩咐，门徒的反应其实是可以说令人大跌眼镜的。他们听到教就以为耶稣是在讲饼或者面包，那这就显出了他们实际的理解水平跟耶稣对他们的期望之间的落差。耶稣期望门徒能听懂他在讲的是要小心，不要像法利赛人或者像西律那样不明白神迹。但门徒的反应却表明，他们其实跟那两个反面典型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一样不明白。神迹本应当是帮助门徒能够逐渐地形成一种新的眼光、新的视野，在他们见证了耶稣的神迹，甚至亲身地参与到了很多的神迹之后，门徒本应能够清楚地看见，是，这就是神的国已经来临了，进而在以下的这一点上能够跟他们的夫子心有灵犀的。现在我们首先需要关心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而不是柴米油盐。但显然门徒 并没有能够形成这样的新的事业。即使在经历了五饼二鱼、七饼若干鱼的神迹之后，他们所心心念念的仍然只是，哎呀，我们没有饼啊。耶稣非常希望他的门徒能够透过神迹看清楚神的国已经降临这个事实。在八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这样连环八问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读到这样的一种情绪。如果我们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场景，不管是你不断地去追问别人，还是你被别人不断地追问，我们就不难明白，在前面的七个问题一个接一个的被抛出去的时候，在那个问题背后的情绪是越来越强烈的。而在经过了前面的七个问题的铺垫以后，最后的那个问题实际上就达到了一个情绪的顶点。如果说这一小段的经文就像是一个乐段，而每一个问题都像是其中的一个乐句的话，那么这八个问题就好像第一个问题是周杰伦在弹奏肖邦的夜曲，而到了第八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是朗朗在弹奏那个野蜂飞舞了。在这些问题的背后，耶稣是有情绪的，这是肯定的。不过我们也要小心的是，这个情绪不一定是对门徒的愚顽极度的失望或者是气恼。面对这些搞不清状况的门徒，失望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但与其说耶稣在这里的强烈情绪是极其的失望，不如说他是在多少有些失望之余，想要用这连环八问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去向门徒强调搞清楚神迹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换言之，与其说在这里是夫子生气了，不如说是老师在敲黑板。耶稣老师之所以要敲黑板，是因为能不能明白神迹真正的含义，对门徒的生命成长是至关重要的。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在马可福音当中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以说，这句话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总纲。在日期满了那一次的讲道当中，我解释过，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陈述一个事实，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二是提出一个要求，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们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这两层意识之间的联系。这两句话不是耶稣他猛然间心血来潮，然后凭感动随机喊出的两句口号。耶稣在第二句话中所提出的那个要求，正是以他的第一句话所指出的那个事实，神的国近了为前提的。正是因为神的国已经降临，所以人们才需要悔改信福音。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上帝与人的约定。我们可以借用当代人的合同的观念去理解这样的因为所以。神人之约这个合同，如果我们说上帝是甲方而人是乙方的话，那么耶稣的前一句话是说，甲方已经履行了合同所规定的责任了，上帝已经兑现了他的承诺，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这个世界。神国降临，可以说就是圣子降世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或者另一种表达方法，耶稣上来就说日期满了，我来了，这大概有点不太好意思吧。而耶稣所说的后一句话是说，现在轮到你了，作为乙方，你们也必须去按照合同的规定来履行你们的责任。上帝既然对你们是信实的，你们也就应当对上帝信实。上帝既然已经主动不计前嫌地转脸看向你们，你们就要抓住机会 回转向神，跟着耶稣回到神的家里，照上帝的吩咐去生活。所以反过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说，人们越是能看清楚神的国近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越是能接受理解他们现在应当悔改信福音，他们就越有动力去这样做，或在挑战当中能够坚持下去。神迹能帮助人们看清天国降临的这个事实，这就是神迹真正的价值所在。在查考福音书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说，耶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好高啊。那言下之意是不是也是说啊，登山宝训什么的，臣妾真的做不到？我想，我们之所以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反应，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看清楚神的国已经降临这个事实。因为我想啊，弟兄姐妹都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必须全力成为圣洁，才有可能生活在新天新地当中。问题在于呢，我们常常都会觉得那还很远啦，所以就算我现在还没有那么完美，大概也不是太大的问题，至少在眼下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怎么样也都算还是一个好人吧。但新天新地是什么？新天新地就是发展到了最终的阶段的神的国。神的国在这个地上有一个逐渐扩展的过程，所以耶稣说，神的国就像芥菜籽，就像面里的酵一样。在耶稣到来以后，今天和明天的区别不是有没有神的国的区别，而是神的国发展程度的区别。如果明白这一点，不知道大家在回头去看耶稣对我们的要求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呢？我们遵行神的旨意，不单单是为了将来进入新天新地的希望，而是因为现在我们就在神的国之中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在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要圣洁，我们也就应当接受在现在就在每天的日子当中我们也应当圣洁。当代基督徒同样需要明白神迹。马可福音七章三十一到八章二十六节已经向我们指出了，明白神迹的关键就是明白神迹是神的国已经降临的记号，这无疑是我们理解神迹的基准点。不过在今天，当我们在寻求明白神迹的时候，我觉得至少还有两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首先是对神迹的界定，我们可以直接把耶稣问门徒的问题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看到神迹，我们能明白这就是神国的记号吗？对于这个问题请允许我自我陶醉一下。可能大家会说，你今天都已经讲了，我当然就懂了啦。我不晓得有没有弟兄姐妹在心里会默默地说，但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多神迹给我们看了吧。没错，如果神迹就是指五饼二鱼、医病赶鬼、变水为酒这些奇迹的话，那么今天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事可能确实不多。我们无需回避这一点，或者像某些的异端邪教一样，为了证明上帝仍然是那位行神迹的神，甚至不惜借用各种的手段去欺骗人的感官。我们从圣经就能够看到，上帝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他所行的神迹是不同的。要是我们今天还是认为仅仅只有医病赶鬼、五饼二鱼才叫做神迹的话，那我们跟那些求耶稣从天上降一个记号给他们看的那些法利赛人有什么区别呢？要知道，法利赛人叫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并不是他们在无中生有。上帝以前是确实做过这样的事情的。在士师记的第六章记载，基甸曾经两次求神从天上降神迹给他看，好让他相信说确实是上帝在差遣他率领以色列人去抵御外族。 李君熙牧师去年讲道的时候用过这段经文。在列王记上的第十八章，以利亚先知曾经一个人单挑过450个巴利的先知，那些巴利的先知用尽一切的办法都不能够叫天上降下火来，但以利亚一祷告，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火来。所以法利赛人的那个要求所反映的是什么？当耶稣把新的神迹放在他们眼前的时候，他们对神迹的理解只是仍然停留在基甸，停留在以利亚的那个时代。我们今天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完全有可能。如果我们今天还在孜孜以求医病赶鬼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就很有可能跌到同样的陷阱当中去。我不是说在福音书当中所记载的这些神迹在今天不会再出现，我的意思是在今天对于何为神迹，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接地气的理解。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上帝从来不曾停止在我们中间施行奇事。什么叫神迹？今天有包括我们在内的这么多的外邦人在一起敬拜上帝，这就是神迹啊！每个弟兄姐妹悔改信福音的见证，那就是神迹啊！圣灵每天在我们心里的工作，那就是神迹。在1966年到1976年，中国大陆的教会没有萎缩，反而得到大规模的增长，那就是神迹啊！前天中午，当太太吃完她一天只能吃2颗的止痛药，但过了2个小时仍然痛到死去活来的时候，上帝听我们的祷告，把她的疼痛拿走，这就是神迹。我知道，在那一刻，我知道上帝是要给我一个记号，让我更加的确信，我今天在这里绝不是在胡说八道。我们不应该在明明可以求医问药的时候故意的不做，偏要祷告求神医治，那大概叫做试探神。因为医药也是上帝为我们的病痛所已经预备好的出路，但是当医药的手段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位能力在这一切之上的神。对今天的基督徒而言，认得出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周围有哪一些是神的工作，是极其极其重要的功课。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有可能因着这些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去看到天国的降临。其次，我们也要看到神国的记号和神的国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同样是我们通过观察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能够明白的。所谓神的国，就是上帝作王掌权的国度，或更准确的说，就是在上帝的统治带领之下的一个群体。因为圣经所说的国度更多的是强调人，而不是疆域或者是政权。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很多阶段都是上帝掌权的。上帝他在旷野当中通过摩西和亚伦来带领以色列人，上帝在迦南通过先知来教导以色列人，通过士师来保护以色列人，直到最后他在立大卫家为以色列的王。在这些时期当中，都可以说是神的国就在以色列人当中。而在上帝掌权的国度当中，在每一个时期，实际上都有很多东西可以被看成是神国就在我们当中的记号的。神迹只是其中的一种。在上帝掌权的国度当中，当然会有神奇的事情发生，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我们刚刚说过，那位创造天地的主是无所不能的，但不管在哪一个时期当中，神迹都不是唯一的记号。在摩西亚伦的时代当中，摩西亚伦的领导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约柜会幕它就是神迹， 在士师的时代，先知的教导，士师的兴起就是神迹，而在王国的时期，王的存在本身就是上帝掌权的表现。神迹能够显示神国的存在，但我们不能够反过来说，神国的存在就只有通过神迹才能被表现出来。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包括我们，能够通过神迹看见神国的降临，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除非上帝你给我们看到神迹，否则我们就绝不相信神的国已经降临。这是我们今天在理解神迹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的一个陷阱。上帝的子民日夜盼望看见神国降临的确据，但在今天更值得我们去问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这个时代可以彰显神国降临的神迹那么少，上帝愿意何时降下神迹，降下多少神迹，降下什么样的神迹，那是奥秘，那是我们没有资格去问的事情。我们应该去问的是，除了神迹以外，我们还能够看到神国已经降临的其他的记号吗？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事实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开就结束，在他到来以后，神的国就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在这个地上，那就是有了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从使徒的时代开始，他们就被称之为基督徒，他们的聚集叫做教会。普世教会它就是一个国度，我们刚刚说过，国度更是指一群人，而不是指一个政权或者一个疆域。在教会的这个国度当中，上帝作王掌权，或者就像使徒保罗所说的一样，基督作为元首。在这个国度当中，神迹是一定存在的，但就像在旷野时期，在士师时期，在王国时期一样，神迹绝不会是唯一的记号。所以其实不管我们是不是很局限的认为只有五饼二鱼一并赶鬼才叫做是神迹，我们都可以培养自己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能够看到在今天这个世界，在这个地面上，神国已经降临的许多的记号。不要把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对神国的看见局限在神迹奇事这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最低限度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教会的存在本身与教会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神国已经降临的记号。这些记号天天就摆在我们眼前，而我们是不是还在向上帝祷告说，求你从天上显一个记号给我们看呢？没错，可能我们在教会当中经常会见到不完美的人，但教会就是神的国的意思，不是说在教会当中人人都是完美的，而是说在教会当中作王掌权的是基督，是三一上帝他自己。不完美的人也被允许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这本来就是这个国度的王所定下的一个基本的国策。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教会作为神国存在的记号，不在于教会当中每一个人都是白玉无瑕的圣人，而在于他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只要你悔改信福音，那么不管你是谁都能被他接纳，他都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你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上直到最后。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教会，我们就能看见基督耶稣所言不虚，日期满了，神的国近。关于神迹，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渡船上问了门徒八个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已经明白了这些问题的言下之意， 已经对刚刚提出的两点也有了恰当的理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觉得主耶稣最后有可能会问我们的是什么问题呢？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求您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看见这个世代的神迹，不要让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明明面对着显而易见的神迹，却仍然在向您祈求从天上来的记号。求您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看见神迹就明白那是您的国已经降临的记号，不要让我们像船上的门徒一样，即使已经看到了一个接一个的神迹，却还是不明白这些奇妙的事意味着什么。我们感谢您托付您的儿子将您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更感恩，因为我们不但可以亲眼看见这个国度的降临，更能够在这个国度中有份。求您帮助我们，使我们既然进入到这个国度当中，就与这个国度的王同心，就以这个国度将要带给地上万民的盼望为念。求您帮助我们，叫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都不失去起初的爱心，都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每一天，纵然有劳苦艰辛，但仍然是活在您所赐下的永恒盼望之中。叫我们都坚信您的国度进入这世界，就如同酵进入面团，起初虽然是微小，但时候到了就必然要遍满全地，带着天地废去。上帝，您的国就必快来，您必抹去我们一切的眼泪，带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喜悦和荣耀之中。我们仰望祈求，是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
最后两个 slice 没有用到吗？